第一段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第十章第十六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
请听我读。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另外一段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另外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
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
这里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们再次低头，我们祷告。
我们再次低头，我们一同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交给主。
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你。
主，我们真是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
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
主，愿你的话来引导我们。
愿你的话来引导我们。
愿你的话来光照我们。
愿你的话光照我们。
主，让我们心灵里面真是得到从上而来的信息。
让我们的心灵真是能够得着从上而来的信息。
而且这个信息能够激励我们。
而且这个信息能够激励我们，
能够让我们心里面火热，
能够让我们的心中火热，
就好像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
就好像在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
当他们听到主自己的话的时候，
当他们听见主你自己话的时候，
他们的心就火热起来，
他们的心就火热起来。
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住在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主你在我们当中，
与我们一同经过这个时间，
与我们一同经过这段时间。
主，让我们的心向往你，
让我们的心向往你，
让我们也听到从你而来的话语，
让我们愿意听见从你而来的话语。
主，让我们的生命有一点点的改变。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有一点点的改变，
是因为你自己的话，
是因为你自己的说话。
主，愿你带领我们。
主啊，愿你带领我们。
随听我们的祷告，
随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假如刚才留意读了两段圣经，你们会发现有两个字是相同的。
如果各位刚刚注意我们读那两段圣经，你会发觉当中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有
两
个字
是相同的？
有没有人告诉我哪两个字？
有没有？必须，
必须。
第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说，
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这样
说，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
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面的，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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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领他们来。
另外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说，
另外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那里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
那里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
在那里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苦，
在那里受长老、祭司长、文士很多的苦，
并且被杀，
并且被杀。
从这两个必须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从这两个必须那里，我们看见一件事，
是说，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个福音的工作，在耶稣的心里面是一件必须的，不可以妥协的，不可以交换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福音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在耶稣的心中是必须的，不可以妥协的，不可以交换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必须的，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事情你是感觉到是必须的。
我不知道各位今天在世上你有什么事你觉得是必须的呢？
今天很少人真的有某一件事情是觉得必须的。
今天很少人真的觉得某一件事是必须的。
当他们敢说是必须的时候，其实是在看看是等待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换的条件而已。
当他们说是必须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只是在等待，在看看其他一个更好交换的条件。
更好的条件来到的时候，他可以放弃他现在所有的。
如果有一个更好的条件临到的时候，他会放弃他目前所有。
我也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甚至于传道人他有这样的情形。
我常常有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甚至传道人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很冷静地说我要等候神自己的带领，
他们很冷静地说我们要等候神自己的带领，
但是你发觉这个带领都是最好的，
但是你发觉这个带领都是最好的，
从人的眼光来看都是最好的，
从人的眼光来看都是最好的。
有时候我们内心里面不一定感觉到有些事必须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为他而付上代价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感到有一些东西是必须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为他付出代价。
当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来的时候，
当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来的时候，
同时他感觉到他必须上耶路撒冷，
同时他又感觉到他必须上耶路撒冷，
在那里受苦，
在那里受苦，
在那里被杀，
在那里被杀，
受祭司长长老文士的苦，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的苦，
这是人的苦，
这是人的苦，
人的苦有时候是很难受的，
人而来的苦有时候很难受。
我觉得在辛辛那提应该是很单纯的地方，
我相信在辛辛那提可能是很单纯的地方，
在纽约的地方比较复杂，
在纽约就比较复杂，
在我们台湾香港也是很复杂，
在我们台湾香港也都是很复杂。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受过人的苦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过人的苦，
人有时很好的，
人有时是很好的，
当他要对你好的时候，
当他要愿意对你好的时候，
但是人有时也很可怕的，
但是人有时也很可怕，
当他要对你不好的时候，
是当他要对你不好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很深印象，我看一套的卡通片叫 Bambi，
我有很深的印象看一套的卡通片叫做 Bambi，
那里讲到一个鹿，
讲到一只鹿，
讲到在森林里面有很多的野兽，
在森林里面有很多野兽，
他们都很和平的来生活，很快乐的生活，
他们很和谐地生活，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有一天的早晨，
但是有一天的早晨，
他发觉在远远的地方，
他发觉在远远的地方
有些烟在升起了，
是有些烟冒起，
大家就恐怕害怕起来，
大家都很害
怕，就大叫，
然后大叫，
人来了，人来了，
他就说是人来了，人来了，
人原来是那么可怕的，
人原来是这么可怕，
为什么他看见那个烟柱他就知道有人呢，
为什么他们看见那个烟冒起上来就知道有人呢，
因为只有人才会点火的，
因为只有人才会点火，
人很可怕有时候，
所以人有时候很可怕，
他可以，你白的时候他可以帮你抹黑，
你本来是白的，他可以将你摸到黑，
他可以用很多话语来伤害你，
他可以用很多的说话来伤害你，
他可以用很多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自私的缘故来贬低你，
他可以用很多为了自己利益和自私的缘故来到贬低你，
人的苦是很苦的，
所以从人来的苦是很苦的，
但是耶稣为了要成就这个救恩的缘故他不妥协，
但是主耶稣为了要成就这个救恩的缘故他不妥协，
他不交换，
他也不交
换，他坚持的要去，要上耶路撒冷受人的苦，
他坚持的要去，要上耶路撒冷受人的苦，
他说我被杀，
他说我被杀，
被杀就是身体的苦，
被杀是身体上面的苦，
身体的苦当然很苦，
身体的苦当然是很苦，
事实上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
事实上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是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
他是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当时罗马人是用钉十字架来刑罚那些最大的那个罪犯，
因为当时罗马人是用钉十字架来到惩罚那些最严重
的罪犯，常常在那个哥哥他的山上有那个很凄惨的声音传出来，
常常在哥哥他的山上有很凄惨的声音传出来，
因为人被钉被挂在十字架上，
因为人被钉被挂在十字架上，
这是身体的苦，
这个是身体的苦，
所以当耶稣在赫西马利园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在赫西马利园的时候，
他大声的哀哭，
他大声哀哭，
求那位叫他免死的主，
求他一位叫能够救他免死的主，
那是个苦悲，
因为那个是苦悲，
因为那真是很苦的一件事，
因为那真是很苦的一件事，
但是耶稣没有妥协，
但是耶稣没有妥协，
他知道，
他知道的，
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乃是他知道，
乃是他知道，
他坚持，
不过他坚持，
他为了救赎，
他为了救赎，
他 不妥协，
他没有妥协。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榜样，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榜样，
这很重要，很重要的榜
样，也是很重要的榜样。
因为呢，撒旦常常叫我们妥协，
因为撒旦常常叫我们妥协。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
当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
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撒旦常常叫我们妥协，
撒旦常常叫我们妥协。
耶稣在那个受试探的时候，其实是件妥协的事情，一个试探。
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也都是要向他挑战，要他
妥协。你饥饿吗？你可以把石头变成吃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饼？
很简单，你一变就可以得到饱了。
很简单的，只要你一变，你就可以吐饱。
撒旦常常会这样做。
撒旦常常会这样做。
所以除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坚持，
所以除非我们心中有一个坚持，
我们愿意坚持，
我们愿意坚持，
否则我们谈不上全福音，
否则我们讲不谈不上全福音。
因为很容易我们会交换的，
因为很容易我们将别的东西交换。
曾经有一次有一对夫妇相当年纪大的夫妇，
曾经有一对老年的夫妇。
不过呢，那个女的呢，她是在一个医院里面做一个癌症医院的小儿科的department 那个 vice president。
那位女士呢，她是在儿童部癌症科那里，是小儿科的。
她六十几岁哈，其实不很老。
副总裁，她只是六十几岁。
不，现在还在做。
现在还在那里工作。
那她的先生就是许牧师教授。
她的先生就是许牧师教授。
那女士就谭天君医生。
这个女士就是
她是很棒的一个人，
谭医生是一位很出色的医生。
她是有听说有四十几种的癌症的药，她发明了七种。
听听闻啦，有四十几种癌症的药，她发明了七种。
有一天，他们两夫妇约我到她的家。
有一天，他们两夫妇约我去他们家。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他们告诉我一件事，
他不晓得应该怎么做，怎么选择。
他这件事他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他说 在两三个月之前，他们两夫妇一同祷告的时候，他们感觉到应该多用一点时间去服侍神，去为主工作。
他们说在两三个月之前，他们两夫妇一同祷告的时候，感到应该两夫妇用多些时间去侍奉神。
甚至谭医生还说他要去练神学，
甚至谭医生说他要去读神学，
他要退休，他要练神学，
他要退休去然后去读。
他们要把更多的时间来侍奉主，
他们要用更多的时间来到侍奉主。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有一个 offer， 有一个机会来了，
有一个是他工作的机会，
就是他的那个部门呢，那个要把他提升到一个正的主任的地位，
就是他工作的部门要将他提升到一个正式的主任的地位。
他是一个很大的医院，
他工作的是一间很大的医院，
中国人很难做得到那个正的主任的那个地位，
中国人是很难得会正式成为这个主任这样的地位。
那当时就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朋友都劝他，你要为中国人的缘故，你要坐到那个位置上。
当时有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劝他们说，为着中国人的缘故，你应该要登上这个这样的位置。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你有才干，你有能力，能够坐到那个位置。
因为你有才干，你有能力，能够在这个位置。
但是他的困难，他的内心里面的挣扎，就是说他刚刚才决定要多点时间来侍奉主。
但是他内心的挣扎呢，就是说他刚刚才心里面决定了要用多点时间来侍奉主。
而做正的跟副的那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然后当正主任或者副主任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做正的就是他必须要到各处去 raise fund， 去找那个经费。
如果作为一个正的主任，他就必须要去各地来筹款找经费。
他要到处跑，他很难再回到教会的侍奉的岗位上。
他要周围这样走，很难再回到教会侍奉的岗位。
所以我们经过祷告，
所以我们经过祷告，
我们觉得这个最先的决定是最重要的。
我们觉得这个最先的决定是最重要的。
后来他们终于都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所以后来他就终于放弃了他工作上这个机会。
我感觉到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常常有这种情形，
我觉得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撒旦常常用一些好的东西好的机会来让我们来交换我们侍奉主的那种机会，
撒旦常常用一些好的东西好的机会来到让我们去交换可以侍奉主的机会。
所以那个坚持很重要，
所以坚持
那个必须感在我们里面很重要，
这个必须感在我们
保罗，在保罗的身上就有一个必须感，
在保罗的身上就有这个必须感。
他去传福音，
他去传福音，
他被用石头打死，差不多打死了，
他被人用石头差不多钉死，
人家把他拉到城外，
人家将他拉去城外，
后来又站起来，
但是后来他又爬起身，
又回到那个城里面，
又再次回到那个城里面，
他就必须赶，
他心里面有一种必须赶，他一定要去。
我觉得在我们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必须有这种内心的那种感情，那种感觉。
我觉得在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必须内心有这种这样的感觉。
否则呢我们就会有一种内疚感，
我们就会有一种内疚感。
假如你没有必须赶，
假如你没有必须感，
你又坐在这里的话，
你又坐在这里，
你常常有内疚感，
你常常会有内疚感。
因为哎呀，为什么我做不到了，
因为你说为什么我做不到，
为什么我那么软弱了，
为什么我那么，
为什么我那么害怕了，
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为什么我不给他了，
为什么我不，
就常有一种内疚感，
常常会有一种内疚感。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想跟大家思想这种内，这种必须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下这种必须感是怎样建立起来。
第一呢，我觉得这种必须感是从生命里面的一种的流露。
第一，我觉得这种必须感是生命内在的一种流露，
是勉强不了的，
是勉强不来的，
不是讲多几个宣道月就可以叫弟兄姐妹产生这个必须感，
并不是说我们讲多几次宣道月就能够叫弟兄姐妹心中产生，
它是内心里面的一种情感，
是内心的一种情感，
是一种藏在里面的那种丰富的爱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行动，
是藏在里面一种丰富的爱所产生的行动。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请大家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请大家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第四十到四十一节，
四十至四十一节。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里提到耶稣动了慈心。
这里提到耶稣动了慈心，
就是说当他的手伸出来之前，其实他里面的心是动的，
就是说耶稣伸出手之前，他里面的心是动了，
是里面是 有动的一种情感，
里面是有一个情感的发作动。
你知道这个手伸出来，
你知道这个手伸出来
其实是不容易的，
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呢，当时摩西的法律规定，这个大麻风是不洁净的。
因为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大麻风是不洁净。
就说你摸了，你就变成了不洁净。
如果你摸着一个麻风病人，你自己变为不洁净。
而且呢，在人情来说，也可以不摸的。
从人情来讲，亦都可以不摸的。
因为大麻风会传染的。
因为大麻风是会传染的。
所以这个不摸是人之常情，
所以不去摸这个麻风病者是人之常情。
但是问题在里面，他动了慈心。
但是问题是主耶稣里面动了慈心，
他心里面有一种的了解，
他心里面有一种的了解，
他深深的感觉到，知道这个大麻风者他所最需要的不单是从身体上的医治，
因为他深深感到这个大麻风病者他需要的不单是身体上面的医治，
而是心灵上的医治，
而是心灵上面的医治，
这是他动心 的原因，
这个是耶稣动心的原因。
耶稣知道这个大麻风者第一天他发现他有麻风病的时候，
耶稣知道这个病人第一天他发现自己有麻风病的时候，
他的身体从来就没有给人摸过，
他的身体从来没有被人摸过，
没有人敢摸他，
没有一个人敢摸他，
所以对这个人来说，
所以对这个人来讲，
他的伤受伤不单在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
所以他的受伤不单止在身体上，也是在心灵上。
是因为里头这种丰盛的爱，
主耶稣里面那种丰盛的爱，
所以他的手就很自然地伸出来，
所以他的手就很自然地伸了出来。
传福音的工作也是，
传福音的工作也是，
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真正的对人的处境有一个的了解的话，
如果我们心里面对人的处境有一个真正的了解的话，
我们就会向他传福音，
我们就会向他传福音。
当耶稣带着门徒，
当耶稣带着这些门徒
去面对着耶路撒冷的时候，
去面对着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路撒冷是一个城，
耶路撒冷是一个城，
耶稣带着一班门徒，
耶稣带着一班门徒
要进耶路撒冷去，
要进入耶路撒冷去。
但是圣经路加福音那里说，当他看见这个城的时候，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他看到这个城的时候，
他的心也动了，
他的心也都动。
圣经说他大声的哀哭，
圣经说他大声哀哭。
你有没有见过人大声哀哭？
你有没有 看过人大声哀哭？
一定是不简单的事情，
一定是很不简单的事。
你想想看，耶稣在那个时候在一个路上他大声的哀哭，
你想想耶稣那时候在路上，然后他大声哀哭，
这一定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了解，
一定是一种情感上面的了解。
后来我们知道，
后来我们知道，
他说他对这个城说，
他对着这个城这样说，
他说我巴不得你们知道神眷顾你们的日子，
他说我巴不得你们知道神眷顾你们的日子，
我巴不得你们知道你们将来的刑罚，
我巴不得你们知道将来要临到你们的刑罚。
耶路撒冷是个最蒙恩的城市，
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最蒙恩的城市，
耶稣最好的道是在耶路撒冷讲的，
耶稣最好的道是在耶路撒
冷，而且耶路撒冷是个宗教的中心，
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宗教中心，
好像在人看来是个最亲近神的地方，
好像在人看来是最亲近神的地方，
最多属灵的话语供应的地方，
是最多属灵话语供应的地方。
但是很可惜，这班人却是远离神的一班人，
但是很可惜这班人是远离神的一班人。
所以耶稣了解这一点，
所以耶稣了解这一点，
很为他们可惜，
就为他们可惜，
很为他们害怕，
好为他们害怕，
将来这个城要被毁被刑罚，
这个城要被毁被刑罚，
所以耶稣为他们来哀哭，
所以耶稣为这个城哀哭，
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生命的流露，
这个是很自然的一种生命的流露。
那你说 那就很惨了，
你说这样就很惨了，
我天生是一个很冷的人，
我天生是一个比较冷的人，
我天生是很麻木的没有感情的人，
我天生是比较麻木不是那么感性的人，
有感情都不容易流露出来的人，
就算是有感情都不容易流露出来，
我的生活也有很多的麻烦的事情，为我自己的担子已经重了，我不想太多的感情
了，我为了自己的生活已经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担子，我不想还有很多其他
的感情。很多人把自己培养到一个很冷的很坚强的，或者说很硬的一种的心态。
好多人将自己培养成一种好冷漠、好坚强咁样嘅心态。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推动人传福音是很困难的。
所以今日喺教会里边推动人去传福音系好困难嘅。
因为大家都为自己的事情而忙碌。
因为大家都为自己嘅事忙碌。
也为自己的事情而伤心。
又为自己嘅事而伤心。
很难顾到别人的事情，
好难顾到别人的事。
有时候我们是故意的，不去想，不去看，不会理会别人的情形。
有时我们是故意的，不去想，不去看，不去理会别人的事。
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我们有个必须感，那个很困难。
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我们有一种必须感，是很困难。
所以当耶稣训练他的门徒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训练他的门徒的时候，
他常常做一件事情，
他常常做一件事，
你们去看，
你们去看一下。
耶稣常常带他们到海边，到山上，带人群当中，让他们来看。
耶稣常常带他们去海边，带山上，带去人群当中，让他们去看。
那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呢？
是要建立他那种异动的慈心，
是要建立他们那种容易动的慈心。
因为耶稣知道，除非他看，
耶稣知道除非他们看，
他不会 了解的，
他们不会了解，
他不了解他不会产生一个真正的爱心。
如果他们不了解就不会产生一个真正的爱心。
你会发现耶稣对每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都能够，通常他都能够把那个原因流露出来的，来讲出来的。
你会发觉耶稣同人家谈道的时候，他都会通常都会将个原因来流露出来讲。
比方说他在井旁对那个女人来 传福音、
比如说他在那个井旁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
其实他是知道他内心的干渴的，
其实主是知道他内心的干渴，
而且耶稣知道他有五个丈夫。
耶稣又知道他有五个丈夫。
你知道每个女人到这个地步是很惨的，
你知道一个妇人到这样的地步是很惨的，
因为他在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
因为他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
因为现在的丈夫也不是他的，
因为当时他的丈夫也不是他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他抢了别人的丈夫了，
就是说他抢了别人的丈夫。
不是一次啊，
不是一次，
是多次啊，
是多次。
耶稣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耶稣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他内心有一种饥渴，
他 内心有一种饥渴，
就是说不能够填满的，
是没东西可以填得满，
伤害别人，
他伤害别人，
伤害自己，
又伤害自己，
伤害对方，
伤害对方。
耶稣怜悯他，
耶稣怜悯他，
所以告诉他有一种水，
所以话俾佢听有一种水，
喝了不再喝的，
系饮咗之后唔会再口渴嘅。
这是耶稣对他有一种怜悯的心，
就系耶稣对佢有一种怜悯嘅心。
当我们了解的时候，那种内心的爱就会产生。
当我哋了解嘅时候，嗰种内心嘅爱就会产生。
圣经里面讲到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
圣经里面讲到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有没有读过？
大家都有读过。
那里讲到那个财主跟那个乞丐啊，拉撒路。
我就讲到那个财主和那个乞丐。
这个他们都离开世界了。
两个人都离开世界。
那个拉撒路就躺在睡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
拉撒路就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
而那个财主呢？
而那个财主呢，
就饥渴的连一点水舔那个舌头的机会都没有，
他干渴到连一滴水可以舔下他的舌头都
没有。他在那里很苦很苦，
他在那里很苦，
他感觉到那种苦的厉害，
他感觉到那种苦的厉害，
他看到那种景象，
他看见一种景象，
他就对那个亚伯拉罕讲，
他就对亚伯拉罕讲，
那好不好，请你打发拉撒路去告诉我的五个弟兄。
他说你可不可以请你打发拉撒路去告诉我五个弟兄，
让他早点来回头，早点来悔改，
让他们早一点来回头悔改。
他有一种传福音的必须感，
这个时候这个财主有一
种传福音的，连那个财主都有
必须感，连
为什么呢？
都有，
因为他看得见，
因为他看见，
他就有，
他就有。
林肯总统，
林肯总统
为什么他会解放黑奴呢？
为什么他会解放黑奴？
因为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的时候，
因为有一天当他走在路上，
他看见，
他看见
一个女的黑奴，
一个女的黑奴
在那里被卖，
被卖，
被伤害，
被伤害，
好像货品这样的被捆绑，
好像货品一样被人捆
绑，人家出人用钱来买他，
人家用钱来买他。
当他看见那个女奴，
当我看见这个女奴
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
低着头，
低着头，
任人摆布的时候，
任人摆布的时候，
林肯的心动了，
林肯的心
被触
动了，被触动了，
所以他立志说，
所以他立志这样，
我要为解放黑奴而努力。
他说我要为解放黑奴而努力。
那种内心的爱，那种是怎么产生的呢？
所以内心这种爱是怎样产生的？
是我们了解的时候。
是我当我们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产生，
我们就产生。
今天好不好，弟兄姐妹？
今晚我想请
第一个功课，
第一个功课，
好不好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多一点来关心我们家庭，我们自己，我们家庭以外的人的需要。
可否请我们多一点去关心我们家庭以外的人的需要，
多看，
多看一点，
多思想，
多思想一点，
这个我们的心就会软一点，
然后我们的心就会软一点。
第二个，那个必须感的产生，
第二点必须咁嘅产生。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让我哋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这里讲到耶稣跟一般人、一般罪人跟税吏的坐一同的吃饭。
呢度讲到耶稣同一班罪人税吏一齐食饭。
当时呢，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就议论他。
当时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就
说：这个耶稣竟然跟罪人坐在一起。
话耶稣竟然同罪人坐喺一起。
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十五章第三节。
我哋睇第十五章第三节。
那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
咁样耶稣点样回应呢一班人？
耶稣就用比喻说。
耶稣就用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了一只，
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这里耶稣回答他们是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方。
当耶稣回答他们，这里耶稣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比方。
坐在他们的身旁，是因为这班人是属于他的。
耶稣提醒他们，他自己坐在这班罪人的旁边，是因为知道这班人是属于他。
而那班法利赛人文士批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看这些人是属于他的。
但是文士法利赛人他批评耶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班人是属于他们。
这个所属感在全福音的工作上也很重要。
这个所属感在全福音的工作上也都很重要。
当你知道、感觉到、明白到这班人也是属主的，
当你知道或者明白到、感觉到这班人也都是属于主的，
也是我的兄弟，
也都是我的兄弟，
那种所属感就产生一种行动出来。
那种的所属感就会产生一种的行动。
耶稣看这班人是属他的，
耶稣看这班人是属于他，
他就愿意，他就用了这个比方说，他说有一个人，他有百只羊，失去一只，就把那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所以他就讲这个比方，有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就将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有没有留意这是旷野？
有没有留意这里说是旷野？
是不是？我听有时候 听人讲故事，很少提到这两个字。
有时我听人讲这个比喻，很少提到这两个字。
甚至有人说主耶稣把他撇在羊圈里面。
甚至有人说耶稣将他们先撇在羊圈里面。
这个不是羊圈、啊、
这个不是羊圈，
这是旷野。
这里是旷野，
这是 有可能再失掉这个羊的、
在那里有可能让这些羊是迷失。
但是呢，他说因为这个所属的缘故，他有这个羊，这个羊也是属于他的，所以他撇下这九十九只羊去找那个失去的一只。
但是因为失去那只也是属于他的，所以他为了要找这只羊，他就撇下九十九只。
今天你看见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真是有所撇下的。
今天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是有所撇下。
有位医生他有两个医务所。
有一个医生他有两个医务所。
开医务所的医生都赚很多钱的。
你知道自己开医务所的医生，他们都赚很多钱。
但是他愿意为了人救人的缘故，他把两个医务所 都卖掉，他自己奉献做度神事。
但是因为他为了要救赎人全福音的缘故，他将这两个医务所都卖了，奉献去读神学。
他里面一种感觉，
他里面有一种感觉，
他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他要将人带到主的面前。
耶稣说这些人也是属我的，我另外有羊。
耶稣说这些人也是属于我的，我另外有羊。
我记得我出离开一个很大的教会做牧师做早圣的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我起初离开一个很大的教会做角星的工作的时候，
我最大的难处不单单是没有一个 paycheck， 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我最大的难处不单止是没有一份固定的收入，
还有那个难处就是我离开一班很可爱的弟兄姐妹。
那个难处是我要离开一班很可爱的弟兄姊妹。
我要成立这个布道团，要到不同的地方来传福音。
我要成立这个布道团，要去不同的地方传福音。
我记得每一个星期天，我离开那个岗位之后，第一个星期天我最 深刻的印象，
当我离开那个岗位第一个主日，我最深刻的印象，
我讲在那个教会讲完道之后，
我在那个教会讲完道之后，
我竟然不晓得应该到什么地方落脚。
我竟然不知道要去哪里落脚。
我离开这个教会之后，我应该到什么地方？
我离开这个教会，我去哪里？
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很快乐、很高兴的，知道做什么事情。
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很快乐、很高兴，因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有一次我去那个 Chicago 一个教会当他们夏令会的讲员。
有一次我去到芝加哥一个教会当夏令会讲员。
我看见那个牧师真是有福气啊！
我睇见嗰个牧师真系有福气。
那是个教会里面有老人家，有中年人，有年轻人，有儿童。
喺教会里面有老人家，有中年人，有年轻人，有儿童。
那个儿童在台上表演。
系儿童喺台上表演。
那个牧师坐在那里。
牧师坐喺嗰度。
一般的做家长的，他们做那些整个教会的工作，他们都分担了。
有一些 作家长的，然后整个教会的工作他们都有分担，
而且呢一个大的家庭这样在那个夏令会里面非常的快乐，
好像一个大的家庭在夏令会当中非常快乐。
我坐在那里有一种自怜的感觉，
我坐在那里有一种自怜的感觉，
好像认识很多人，
好像认识很多人，
又好像每一个人都不认识，
又好像每一个人我都不认识，
因为 到每一个教会里面 都认识很多人，
因为去到每一个教会都是会认识很多人，
但是每一个都没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可以交往的机会，
但是没有一处话可以有一个很深入交往的机会。
但是呢后来当我有这样的 感觉的时候，
但是后来当我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主就用了约翰福音第十章刚才我读的圣经来安慰我。
主就用了约翰福音第十章刚刚我和各位读的那段圣经来安慰我。
主说我另外有羊。
主说我另外有羊。
就说不在这个圈里面的羊都是他的。
就是说不在这个圈里面的羊也都是主的。
不在教会里面的在教会外面的羊也是他的。
不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的羊也都是他的。
所以当时我就立一个志向，
所以当时我就立定一个志向，
我说主啊，
我说主啊，
我愿意做一个圈外的羊的牧师，
我愿意做一个圈外的羊的牧师。
我觉得这个体会是我知道圈外面的羊也是属主的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体会是当我知道了说圈外面的羊都是属于主的，那是很重要。
弟兄姐妹，这个所属感对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所属感对我们传福音这个事工是很重要。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让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那个《布道要诀》那本书里面看到一个见证。
我在《布道要诀》那本书里面看到
那个牧师讲了一个见证。
一位牧师讲了一个见证。
他说有一天他坐在书房里面写讲章的时候，
他说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面写讲章的时候，
他的两个女儿通常都在那个外面 来玩，
他的两个女儿通常都在外面玩。
那么当他写到一个时候，
当他写到某一度的时候，
他突然醒觉，
他突然觉得
好像感觉到有点不妥，
好像有点不舒服，
不妥当，就说两个女没有声音，没有
好像这两个小女没有什么声音，
跟平常有点不同，
跟平时有点不同。
他就放下他的工作，
所以他就放低他的工作，
他就外面去找他的女儿，
就走出去外面找他们。
那个小女儿在
小妹仔在，
但是那个大女儿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但是大的女儿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最初的时候他还想大概 到对面那个学校里面去，
起先他以为他可能去到对面的学校那里，
于是他就到对面的学校去找，
于是他就去对面学校找，
但是找不到，
但是找不到。
他就想应该到他最好的同学那里面找，
他应该要去他最好的同学的屋企那里找他，
又找不到，
但是又找不到。
那当时他开始害怕了，
所以他就开始害怕起上来。
那究竟他在哪里呢？
他究竟去了哪呢？
他就到处去找，
他就到处找。
他做这个见证他怎么说呢？
他做这个见证他怎么
说？他说在那个找的过程里面，
他说在他找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其实很多事情要做，
其实他有很多事要做，
他的讲章还没有预备好，
他讲章都没预备好，
他有电话还没有打，
他还有电话应该要打，
他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
还有很多事没做，
但是那些都不重要了，
但是那些突然都不重要。
他到处去找他的女儿，
他到处去找
他的女儿。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只有一个祷告，
他说在那个时候他只有一个祷告，
这是很简单的祷告，
是很简单的祷告。
主啊帮助我，
主啊帮助
我，让我找到我的女儿，
让我找到我的女儿。
主啊帮助我，让我找到我的女儿。
主啊帮助我，让我找到我的女儿。
这种必须，这种迫切感，
所以这种的必须必须
是为什么有的呢？
为什么会有呢？
是因为拉是他的女儿，
因为他所失去的是他的，
这个女儿是属于他的，
这个女儿是属于
他，他就很强烈的感觉，
所以他有很强烈的感觉，
他必须要把他找回来，
他必须要将他找回来。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假如我们要建立一个必须感，一个坚持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假如我们要建立这个必须感，这个坚持的话，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
他们没有信主，
他们还没信主，
但是他们都是属于主的，
但是他们都属于主，
这是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
今天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
今天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是我们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这是很可惜的，
这个是很可惜的，
因为很多时候连我们都警觉不到，
因为很多时候连我们都警觉不到。
我讲件事情给大家听，
让我讲给大家听一件事。
有一个教会，
有一间教会，
它是很兴旺的教会，
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
他们常常做一件事情，
他们常常做一件事，
他们说我们要一定要向那些餐馆的人传福音，
他说我们
一定要向那个医厂的人传福音，
我们一定要向那些在餐馆做工，在医厂里面做工，
一定要向那些基层的人传福音，
一定要向那些基层的人士传福音。
所以他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
所以他们常常在教会里面，
他们做了很多的 program 来希望能够吸引那些人，
他们设计了很多节目希望吸引这些人，
英文班啊，什么班啊，什么班 啊
做英文班啊，各样的班很多。
后来他们终于成功了，
后来他们终于成功，
有一个英文班，
有一个英文班，
两百人，
二百人
都来了，
都来，
很好，
很好啊。
但是呢有一天，
但是有一天，
其中一个年轻一个团长，一个团契的团长，
其中一位一个团契的团长，
因为这个英文班太多了，所以呢就征用了他们的课堂，他们聚会的地方，
因为英文班的人太多，所以就用了他们聚会的地方。
但是那天他去找牧师，
但是那天他要找牧师，
他说牧师啊，
他说牧师，
可不可以我们的课堂不拿出来让英文班用呢？
我们可不可以不将我们的课室拿出来让英文班用？
那牧师问他为什么呢？
牧师问为什么啊？
他说那些人常常吃那个早点，那个那些都不倒不拿走的。
他说这些人常常在这里吃早点吃点心，然后弄些垃圾又不倒。
常常他们走了之后轮到我们聚会，还帮他们要烧一轮，这个很麻烦。
很多时候他们用完之后轮到我们聚会，我们还先要
烧一轮，
很麻烦。
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他们都很少到礼拜堂的。
他说还有啊，我们工作做一段时间后，他们都很少来礼拜堂。
他们都叫他学英文，他们就来；去礼拜堂，他们就不去。
要他们学英文，他们就来；叫他去礼拜堂，他们就不去。
所以呢，好不好？我们太妨碍我们的工作了。
他们太妨碍我们的工作。
要常常帮他们清理垃圾。
常常都要为他们倒垃圾。
当时一位牧师跟他讲。
这位牧师跟我们讲。
那位牧师就是我。
我就是那个牧师。
我说，你们每个星期，你们的团友，你们自己的团友走的时候，他们还留下不少的垃圾啊！
你知不知道你们自己团契的团友每一次他们走的时候都留下很多垃圾？
你们做职员的还不是帮他们清理吗？
你们做职员的岂不是都是帮我们清理？
为什么你不感觉到讨厌？
为什么你不会觉得讨厌？
还常常打电话叫他们来，
还常常打电话叫他们来聚会。
这些英文班你就感觉到那么讨厌呢？
为什么英文班你就觉得那么讨厌？
你们不是常常祷告说要向他们传福音的吗？
你们岂不是常常祷告要向我们传福音吗？
有没有听明白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有没有听不听
得明白？我们以为我们很关心那些人，
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关心那些人，
其实我们不关心他，
其实我们并不关心他们，
我们没有看他们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并没看他们是属于我们，
只有那些团友教友才属于我的，
只有团友会友教友才是属于我的。
这是一种看法，
这是一种看法。
最近我也有个很挫折的感觉，
最近我也有个很挫折的感觉。
角声布道团 做了十二年的工作，
角声布道团已经有十二年
的工作。我们是个布道团，我们的目的是要结束这个社区上所有的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是一个布道团，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接触社区上面各种
我的心智就是做他们的牧者，
我的心智就是做他们的牧者。
因为当时我们自己教会里面 有大概四位牧师，
当时我们教会本来有四位牧师，
牧养大概差不多一千人，
差不多牧养一千人，
其实也很少了，
其实亦都系好少。
但是在圈外面，教会外面呢，连一个牧师都没有。
但系喺呢个喺羊圈外边咧，就
那么多人，连一个牧师都没有。
咁多人居然冇一位牧师。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应该做他们的牧师。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应该做佢。
我的牧师的定义是什么呢？
牧师的定义对我来说
是不单单向他们讲道的，
是不单止向我们讲道。
我做牧师的定义，
我做牧师的定义
就是要喂养他们，
就是要喂养他们。
他们受伤，我们要帮他包裹。
如果他们受伤，要为他们包裹，
要医治他们，
要医治他们。
他们迷失，
他们迷失了，
我们要把他找回来，
我们要将他们找回来。
他们遇到危险，
他们遇到危险，
我们要保护他们，
我们要保护他们。
我自己正是这样向主祷告，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牧师。
我自己实在是这样向主祷告，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牧师。
那我做了很多年，
所以我又做了很多年。
我们的路越走越宽，
但是我们的路越走越阔，
就是工作越来越多，
意思就是说工作越来越扩大。
后来我们在开，尤其开会的时候，
所以后来有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一个的不同的意见，
我们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最近我们在 Carnegie Hall， 就是 New York 的最大的音乐厅，我们定了 那边一个时间。
最近我们在纽约一个最大的音乐厅，我们定了一个段时间，
那里可以坐到2800人。
那里可以坐2800个人。
我们定那个音乐会的名称叫关怀社区音乐会，
我们定个音乐会的名称是关怀社区音乐会。
那当时我们就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做，
当时我们讨论应该怎样做。
我们觉得这次我们要把这个门开放宽一点，
我们觉得我们这次要将我们的门开 得阔一点。
就是说我们唱一首歌叫长恨歌，长恨歌，
我们 唱一首歌叫长恨歌。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们把长恨歌带到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音乐厅里面，
我们将长恨歌带到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音乐厅。
那么而且呢，我们决定，
而且我们决定了，
我们开放，
我们要开放，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合唱团，这个临时的合唱团，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我们一个临时的合唱团。
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不能够说一只手伸出来跟他们握手，
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不可以伸一只手跟他们握手。
要唱歌的时候我们说请你不要，
然后要唱歌的时候又请他们。
我们觉得跟我们的想法是有冲突的，
我们觉得跟我们的想法会有冲突。
这是个关怀社区的音乐会，
既然是一个关怀社区的音乐
会，所以我们就接受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就接受他们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在我们讨论的时候，
当我们讨论的时候，
有人反对，
有人反对，
他觉得这个侍奉不可以有没有信主的人参加，
觉得侍奉不可以有未信主的人参加。
到现在我已经把一个很 hard 的 issue 想提出来了，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热门的一个题目。
不过我告诉大家，我不是在教会里面
让我告诉大家，我不在教会
里，那里也不是诗班啊，
那里也不是诗班，
那也不是崇拜啊，
也不是崇拜的聚会，
这是个音乐会，
那个只不过是一个音乐会，
一个关怀社区的音乐会，
一个关怀社区的音乐会。
那当时，但这是有点不同的意见，
所以当时都是有点不同的意见。
我们的主席他就感觉到很难过，
我们的主席就感到很为难，
就因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了，
因为因着这个问题就起了争论。
他甚至哭，
他甚至哭了，
他讲一个见证，
他讲一个见证，
他说他信主，
他说他信主
是因为有基督徒先接纳了他，接受了他，
是因为有基督徒首先接纳了他，接受了他，
甚至他参加的是个教会的诗班，
甚至他还参加了教会的诗班。
所以他后来在诗班里面呢，他认识主，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就信主了。
后来在诗班里面，因为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他就信了主。
他说假如我当时的基督徒好像你那样的话，我就没有机会了。
他说假如当时那些基督徒好像你们这样，那我就没有机会。
那么后来我们就再讨论再讨论再讨论的时候，
后来我们就再讨论再讨论，
我们就觉得既然我们要接触所有没有信主的人，
我觉得我们既然要接触所有未信主的人，
我们就向他们开放，
我们就向他们开放。
但是呢，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但是做了这件事之后，
到现在我们还有些批评，
到现在我们还有
批评，心里面真是很大的挫折感，
所以心里面有很大的挫折感。
我们常常看那是外面的人，
我们常常
那是不信的人，
我哋常常
睇，是罪人，
嗰啲系外边
嘅人，是罪吏，
系唔信嘅人，系罪人，系罪吏。
但是请你看圣经，
但系请你睇圣经。
耶稣跟他们坐在一起，
耶稣同佢哋坐喺一齐，
跟他们一起用饭，
同佢哋一齐食饭，
甚至亲密到个地步，
甚至亲密到一个地步，
人来议论他，
人嚟议论耶稣，
为什么会这样？
点解会咁样？
耶稣说：这是属我的。
因为耶稣话呢啲系属于
我，这是我的羊，
呢啲系我嘅羊。
不过他们迷失了，
只不过佢哋迷失咗。
我很相信，
我好相信。
假如有一个人，
假如有一个人，
他愿意追求认识神，
佢愿意追求认识神。
虽然他没有信主，
虽然佢冇信主，
而他愿意坐在耶稣的旁边，
而佢愿意坐喺耶稣嘅旁边，
他很快就会信主了。
佢一定好快就会信主。
相反。
相反，
有很多基督徒，
有好多基督徒，
他远远坐在很远的地方，
他远远地坐在很远的地方，
那有什么意思呢？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不过我要讲的，可能讲得太长这一点，
或者我在这一点讲得太长了。
不过我觉得弟兄姐妹要建立一种眼光，
但是我觉得弟兄姐妹要建立一种眼光，
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那些未信主的人，
他也是属主的，
他们也都是属于主的。
我觉得过去在那个传福音的工作上，
我觉得过去在传福音的工作上，
我们常常都会用有几个方向来帮助弟兄姐妹去传福音。
我们常常用几方面的方向来帮助弟兄姐妹传福音。
我们会对弟兄姐妹说，
比方
说你们要传福音，
我们对弟兄姐妹说你们要传福音，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那这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圣经这样讲，
因为圣经
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
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
责任是最基本的，
责任是最基本的。
就算你没有爱心，
就算你没有爱心，
就算你没有这种所属感，
就算你没有这种所属感，
你都应该传福音，
你都应该要传福音，
因为这是责任，
因为这个是责任。
但是你没有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
假如单单是责任感的话，
假如单单是责任感，
这条路走得不远的，
这条路不会走得很远。
因为责任是有付出有牺牲的，
因为责任是有付出有牺牲，
所以单单让弟兄姐妹明白这个责任感的话还是走得不远的。
所以单单让弟兄姐妹明白这个责任，
我觉得很基本的，还是要让我们建立里面那种真正的关怀跟一种的眼光。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要我们从里面建立一种真正的关怀和一种眼光。
有时候我们会劝弟兄姐妹说传福音是有喜乐的，
有时候我们劝弟兄姐妹说传福音是有喜乐，
那也是真的，
当然也是真的。
最近我们的号角报纸，
最近我们号角这个报纸，
我们在那个费城 Philadelphia 里面发行第一期的创刊本地版，
在费城发行第一次的创刊版，
那给我们一个初熟的果子，
给我们有一个初熟的果子。
有一对夫妇，
有一对夫妇，
他在一个餐馆里面捡到一份报纸，
他在餐馆里面捡到一份报纸，
就看了之后填那个决志表 回到我们那里，
就看着这份报纸之后又填了一个决志表
寄回
给我们，
给他联络，
我们立刻跟他们联络。
原来他们的家庭破碎了，
原来他们的家庭破碎了，
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
有一天把家里面所有的窗户 的玻璃都打烂了，
将屋企里面所有的玻璃窗都打烂了，
然后走了，
然后走了。
那么这个人就这个婚姻就破裂了，
婚姻就破裂了。
那么后来这个填了这个表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去探访他们，
他们填了这个表之后我们去探访他们。
刚刚来次不晓得他的丈夫 又刚刚回来，
没想到他的丈夫又刚刚回来，
他们的关系还是不好，
他们之间关系还是不好。
那我们就同工跟他讲，
我们的同工就跟他们讲，
当时我们同工都觉得很难，这个婚姻到这个地步这是很难，
当时我们的同工都感到一个婚姻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们甚至请教那些辅导的那种专家来看看应该怎么处理这些婚姻的问题，
我们甚至 请教一些辅导的专家要怎样帮我们处理这个问题。
当那个太太，我们探访她的时候呢，我们邀请那个太太 去教会，
但是当我们去探访的时候邀请这个太太去教会，
那个太太愿意去，
太太很愿意去，
我们的同工也邀请这个丈夫去，
我们的同工又邀请丈夫去，
那个丈夫虽然很勉强但也去，
这个丈夫有点勉强但是都去了。
那后来他们在教会里面呢，
后来他们去到教会
就参加聚会，
就参加聚会。
那我们有一天我们同工问他们，
有一天同工问他们，
问那个丈夫，
问那位丈夫，
你要不要也信主了，
你要不要都信信主啊？
那他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回到家里面了，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回到家里了。
那个丈夫说，
那个丈夫啊，
我们的婚姻这样的破碎，
我们的婚姻这么破裂，
现在我们还在一起，
但是现在我们还在一起，
所以我一定信有神，
所以我相信一定是有神
啊，他很喜乐同工经历这个传福音信主的人那种家庭被挽回的是一种很深的喜乐，
所以我们的同工听见就很开心，因为可以经历那种家庭被破碎之后。
最近我们也有一个青年人，
最近有一位青年人，
他已经参加帮派的了，
他已经参加了帮派，
才十几岁，
只有十几岁，
他的化名这个叫僵尸，这个尸体啊，僵尸啊，
他的化名叫做僵尸啊。
那最近呢他信主了，
但最近呢他居然信了主，
我们同工就写了一篇文章，
所以我们同工就写了一篇文章，
那就僵尸复活了，
僵尸复活了，
这很开心的事情，
好开心的事。
最近呢我们他参加我们这个营地，我们夏令会有两个月的，在一个山上有一个青年营，
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山上有夏令营，
他甚至跟另外一班的那些社区里面的年轻人呢，带他们信主。
这个年轻人呢，甚至带他社区里面一些年轻人信主。
而且呢，决定了这个营地完了之后呢，就整群人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去了。
然后在夏令营完了之后，就整群人带了他们回去教会。
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感觉很喜乐。
当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喜乐。
但是呢？
但是。
全福音的工作。
全福音的工作
不全是喜乐的，
并不是全部都是喜乐，
也有很多忧愁的，
也都有很多忧愁，
是不是啊？所以你假如你单单抓住这个喜乐，你就去传的话，你的路也走得不远。
所以如果你单单找紧这个喜乐而去传福音，
除非你心里面有一个肯定，有一个必须感，
你的路也都不会走得很远，除非你心里面有个肯定的必须感。
因为传福音的工作有很多的不信，有很多的拒绝，
因为传福音时都遇到很多不信，很多拒绝，
有很多后退，
也都有很多后退。
一位同工告诉我，
有位同工告诉我，
他很灰心，
他很灰心。
有些年轻人，
有些年轻人
明明把他带得很好了，
你明明将他带得很好，
很快又改了，
但是没多久很快
很快又不见了，
很快又流失
了，都很多忧愁，
所以都有很多忧愁。
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没有建立一种内心的那种坚持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建立一种内心的坚持，
我们很快就停下来，
我们很快又会停顿了。
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要传福音，
因为传福音经历神的同在，
因为传福音经历神的同在，
这都是我们常常经历的。
的确，这个是我们常常经历的。
我做了十二年角声的工作，
我做了十二年角声的工作，
我经历到神供应了十二年，
我经历到神供应了十二年，
每一个月我们都 below zero， 我们的钱啊，
每一个月我们的经费我们都是负的，
但是每一个月我们都过去了，
但是每一个月神又带领我们
过了十二年，
过了十二年。
我太太常常有一句话安慰我的，
我太太常常有一句话安慰我，
她看见我的这个情绪，这个样子啊，
他看见我的样子，
就知道一定不够钱了，
就知道一定不够钱了，
这个发不出薪水了，
或者发不出薪水了，
他就会安慰我，
他就会安慰我，
那么多年都过了，
这么多年都过了，
还怕什么呢？
还怕什么呢？
我相信是感觉到这样，
我的确是感觉到是这样。
我们角声的处境就是好像诗篇三十三篇那里讲的，
我们角声的处境就好像诗篇三十三篇那么说，
耶和华看顾敬畏他的人，
耶和华看顾敬畏他的人，
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就是说饥荒里面存活，
在饥荒当中存活。
所以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我常经历神自己的同在，
所以的确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常经历神的同在，
跟他的安慰
和他的安慰。
最近也很多，真是很多挫折感，
最近真的也有很多挫折感，
不晓得为什么一下子来那么多的，
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来这么多。
我最近收到大概两封还是三封那个信，
最近我收到两三封信，
都是写那个信封的时候好像小孩子这样写的，
写信封的人好像是小孩子的笔迹，
没有名字的，没有回邮的，
又没有回邮地址，
我一看我就糟糕了，
我一看我就糟了。
你知道什么人才写这些信吗？
你知道哪些人才会写这些信？
骂你的人才会这样做的，
骂你的人才会这样做，
因为他不用隐藏自己吧，否则
他要隐藏他自己。
第一个说了说什么呢？
第一封信话乜嘢呢？
他说我有点自大，话老牧师老伯祥，
佢话
很自大，
佢话卢伯祥啊，你好自大，
那确实是很惨。收到这个信，
收到咁嘅信真系好好惨。
为什么呢？他骂我呢？
点解佢会闹我呢？
在大概在两三个星期前，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个新闻稿。
因为喺两三个星期前，我喺报纸上睇边一个新
闻稿。我一看见我就知道不妙了。
我一睇见我就知道唔好啦。
太惨了，这个时间过了很多，讲完这个就完了。
我讲完呢个就。
那你呢就讲是角声报道团发出来的新闻稿。
仲系角声报道团发出嚟嘅。
就是我们自己发出来的新闻稿。
系我哋自己发出嘅新闻稿。
因为我们有几个部门，我没有办法来常常看住他们。
因为我哋有好多嘅部门，所以我冇办法。
那你宣传我们下个星期九月初的那个书画同好会的那个夏令会。
嗰度喺度宣传啊！我哋跟住喺九月初嘅一个书画同好
会。那你说介绍讲员的时候呢？
介绍讲员咁样话。
他说著名布道家劳伯祥牧师。
著名嘅布道家劳伯祥牧师。
我看到时候，我心里面说糟糕了。
我一睇见，我心就话论尽啦。
就是我们自己布道团出来的广告竟然说著名的布道家劳伯祥牧师，
是我们自己布道团出的这样海报居然说是著名布道家劳伯祥。
那过了段时间，刚刚就是收到这封信，就是骂这件事情。
果然我就收到这封信，就是骂这件事。
我心里面真是很不舒服。
在我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
这不是我写的信啊。
其实那个不是我写的一个海报。
是同工写的信。
是同工写出来的。
另外一次呢？
另外一封呢？
我帮一个青年人，他用枪去打劫一个家庭。
有位青年人，他用枪去开枪打劫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是我认识的。
这个家庭是我认识的。
是中等家庭。
是一个中等家庭。
我写了封信之后，
我写了一封信
给法官求情的，
是向法官求情。
那刚刚的时候，那个童工问我拿稿，
童工的时候问我拿稿，
我就想这个信放在那个通讯上也好。
那我就想这封信放在通讯上也好，
因为第一让那些中等家庭的人要知道，现在你不要说你把所有的东西给你的孩子就安全了，
让这些中等家庭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不是你将所有的东西给你小孩子就知道安全。
那个孩子他是懂得弹钢琴，也懂得拉 violin。
这个犯罪的小孩子他是懂得弹钢琴，
他还被校这个学校选到校队里面，这个音乐的校队里面，
他是被选为学校的音乐校队。
但是他